师母，我
嗯哼。
先问一个，因为你看刚才里边其实有好几句话我读到，就是那个扫罗竟然说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后边又说百姓怒了，他也是说耶和华你的神，那神不是他的神吗？就是以色列的神，他在这个时候就好像你我就读到这句话，我就想说他怎么会就是开始这样子讲，就是好像。
所以，心里面事实上，神跟他是不近的。
对，
他里面的依靠是谁呢？是撒母耳。
哦，这样，
又靠近，好，他是按着条文条例，
对，
他其实是属于神。你知道神的啊，他的怎么讲呢？掌管的方式哈，你看。在以色列，他们在旷野中就奠定了他们有一个领袖摩西，有一个祭司利未族，对不对？好，
对，
在专门在帮神做事、服侍天上的这个礼节的是祭司，有他专门的派定，他们不能有产业，他们要完全的不能有这个世俗的引诱，他专心的服侍神。那么这领导征战的事，就是。领袖的事情，神是用这个方法来统治，讲统治要讲什么？来理治理他的
嗯。
国度，这个国度终究要落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旷野那40年，他们跟神不熟，我们觉得还可以理解，因为刚刚从埃及出来。然后呢，已经那么几百年都没有完全没有连接上我们祖宗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已经都融入在这个异国埃及人的这些偶像下面了。你看他们出来一塑造的时候，就塑造一只金牛犊。人是有神的概念的，可能不认识谁是神。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神说好，那我就给你多一点的考验，多一点的历练，让你知道你活着不是只有依靠你的这些。以前想念的那些有味道的菜呀、饭呐、也不是只有玛纳，而且呢，你要依靠耶和华你神的话才能活，就这样子历练了40年，然后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好，从那个时候到扫罗被经过的士师记，他们希望有一个王者，因为大家各自为王嘛，12个族的话出了一个士师，各行己事哈。那他们就想说，我们不想这样哈，好像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美国刚开始是一周一周的哈，后来就想说要有一个联，那怎么讲比较
联
好？
邦，
联
联邦。
邦的邦哈，要有一个像我们讲的总统了哈，呀。事实上，在美国的这个国父他们的看法哈，他们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一个人当上王的时候，哈，当一个人还没有当王的时候，哈，他或许保有他很单纯的一些特质，可是，一当上王的时候，这个试探就来了，因为，这个撒旦他就是要当神，所以这种试探呢，对于一个当王、当领袖的人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要防备的一个危机啊！你不给他那个位置，你可能看不出来。我以前哈，我就顺便表达了，其实你在问问题，我可能会稍微有其他的哈。以前我曾经很同情一些自卑的人，所以呢，我就百般的要帮助他们突破他们的自卑，那是一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可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后来我就安静。让神做工。如果神容许他一辈子自卑，可是能够守住对神的信心，没有关系。我就好几次想帮助自卑的人，结果那自卑人一开始有一个位置，或有一个他可以出生的地方，因为他的第一个人生的一个渴慕，就是我不要那么自卑。但是我认为，其实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保持一个自卑的状态，神反而能够让我们充满，反而会，比如说我有我的信心，我的自信心只有10分，那90分就可以让神充满的更多。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好，我们不要用同情，因为神有时候做事情哈，他容许你从一个原生家庭出来，你有这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些背景的时候，会变成我们自卑或比不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哈。这些呢，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看法啦。我越少，主啊，你就越多。我跟人家比的不是我们的成就，我比的是我的恩典，我享受的恩典，有恩典就甘甜。好，所以我就顺便提一下这件事情。我怎么会提到这个的？你的问题再次来，对不起，问题再哦，你说他都一直提说你的神，你的神，因为他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是认撒母耳，好、啊、为他的依，他依赖撒母耳，那他认为撒母耳有一种就是属天的那种大能哈、啊，所以到时候来把他要叫上来啊，交鬼的把他叫上来哈、啊，那么事实上。扫罗在表达的是一个什么？他自己就是王，他就是神。我认为他就是在这个状态。嗯 yeah.
这个扫罗好像这种特性就是很，好像看着有点 mix， 因为就是说他一方面又很可以说刚愎自用，用中国一句话来讲
啊，
就是他觉得自己想做什么，他就有一堆的理由或者怎么样，就是刚才讲的这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好像又是有点。关键时候又优柔寡断，他又不能，反正总是说，扫那个撒母耳说他你做了糊涂事，比如说他带那个有了权利，他马上就说你们都不可以吃，所以呢又做蠢事又不肯听人，就是中国人说那种比较昏庸的那种，就是到了那个位置，所以
啊，
就是他比较就是因为他跟神好像应该400年里，那神也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想应该。就是我们也看到四世纪其实有些人他是跟神是有关系的，但是他好像就真的像您说的，这是一个宗教，他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图利的工具，所以因为他的心，我觉得您今天讲的这个主题真的是帮助我们看到说，因为那个智慧呢，如果心没有被神洁净，那个智慧聪明呢就会落到这个魔鬼里边，就是属情属地的出来，那一切的那个
落入魔鬼的手中了，这个是我们的。那就是为什么后来扫罗是一个也是性情中人，你知道吗？对不对？嗯、他很有前面表达的很有他的哈、啊、感情哈、啊，跟爸爸跟仆人，所以他后来呢就常常会被魔鬼搅扰，很明显了、啊嗯，对不对？然后后来谁帮他弹琴？大卫帮他弹琴，好可怜的大卫啊！我不说大卫没有问题哦哈、啊，其实大卫所犯的罪呢，如果你去看的话，以人的。用法律来看的话，大卫所犯的罪应该比扫罗更怎么样？更明显，而且呢，更可恶。这个犯奸淫、欺骗都是有刑了哈。然后呢，然后还要杀人，有没有？大卫，是一个真正的那个，应该是阶下囚才对啊。但是呢，我们以后会谈到大卫啊，这个那个。我们先提到不要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凡事认定他。好的，
再说一句师母，
就是对于他说神，就是是不是像我想的说他跟神不亲，不认识神。
还有一个就是说，耶和华已厌弃你作王。要是我们人的想法就是，反正他不好，神就快快的把他换下来，让大卫快快的去做王。结果神又让扫罗其实又做了很多年的王。
是，
然后
是、
那个、
他跟大的当王的旗是一样的，不是吗？
对，反正好像时间很长，
一样的呀，任期是一样的。嗯哼，
这就是我想，一方面这是神就是恩典，就是一直给他机会；另外一方面也说，就是神的处事方式，就是做事方式跟我们想的不同，我们就盼着有个这个坏王赶快下去，我们可以解脱。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哈，神是很有耐心，而且神是按着他的定命做的。好，他绝对不会说：“哎呀，我。”他要选扫罗，他也知道扫罗后来会，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可是呢他就可以这样子，他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了。我那天在主日学的课，我说神是爱，你叫他不爱都不行，爱里面就有忍耐，有没有？爱是恒久的忍耐，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所不至，就那个爱的那个本质哈，你把那个爱背下来的话，所有里面神的爱都在那里。所以你讲这一点也是很好，就是即使说是这样子， 那神不是，等于说神的心意并不是，并不是啊、要处罚扫罗，问题是他够不上那个资格来做神国度的王呀。
师母，你讲到说神是爱，所以他做的不是爱，不是出于爱都不行。我就想到一点，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喜欢去旅，就是去旅游，看到神的这个自然的创造嘛。那我有时候就想，我说其实洪水之后，这个天地是毁灭了，为什么这个神造的大自然比人造的要美很多？你看人再怎么做都没有办法跟那个这个神创造的山。有一次我就突然就意识到，就是说神就是那种。美就是创造，所以它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能不美。人这个东西再怎么就是
真的
本性的创造，所以你看那个大自然的崇山峻岭啊，那些让你看了以后你就心里边就开阔，就要就是你就觉得大自即使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都是喜欢去看到这些，当然他们就把这个大自然就归到别的，但是也让他们赞叹这个创造之美。我就想说，因为神他本身就是他的一切的本性的美，所以他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能不美。
是的，是的 ，Amen 呀、yeah. ！一只小小的麻雀，啊，然后我那天跟啊陪妈咪去做他的心导管的时候，外面一个丈夫在等他的妻子，他等得很不耐烦。那我就想说跟他搭搭讪，讲讲话，哈、啊，再解解那种在等的时候的那种忧虑，这样子。他说我等几个小时，我刚才说我比你更早的时间，可是我还在等哈，所以我们都一样。那我就顺便问他，他告诉我说他去过台湾，去过中东啊，巴勒斯坦，去过哪里，他到处去的了哈。他做什么我倒没有去问他，但是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认识耶稣吗？他说哦，我不拜神，我崇拜的是natural 大自然，就像我想到那个，是的，这个大自然让我们很赞叹，很臣服。大到一座大山、高山、峻岭，小到一片叶子，都好美，对不对？啊、哦，所以神的智慧是我们测不透的，真的测不透，他能力太奇妙了。是的 ，Amen。我刚才哈、啊，刚你提到这个啊。扫罗还是做任期完了才下去的哈。那我就想到说呢，其实呢我们也要小心，当我们在落入这个情况的时候哈，也是慢慢的好，比如说是慢慢渐渐就落入往下那个下坡，走到保罗这个地步，扫罗这个地步的哈，不是说一下子很快的然后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在我们走这一段天上的路程呢，我们要有一个虚心的心呐、啊，啊，知道说，哎呀，我实在很多不够，还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还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不要这样子慢慢走向滑路啊。它其实不是一下子就有那个结果的，什么事都这样，好事也是开花结果一段时间，恶果的话也是一样，它要一段时间才会呈现出来，所以呢，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要等候那爱我们、照我们、救我们的主。
突然想到一句，就是扫罗他是就是慢慢的滑下去，但是那个权力啊，在那个王位那种试探，好像就如果他不在那个位置上可能就会更慢一些，但是在那个权力又是处在那种高位上，就滑得好像更快。
祸灾，他当了王。大概也没有别人了，那时候没有别人，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最目前最适合的。其实这个不是出于神的心意，要往不是他的心意。刚那个时候，好，我们请大家可以表达你的想法、感受或者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好不好？实际的问题最好，那我们可以生活上彼此学习。
师母，
是
啊，我想就是回应一下关于上一期的这个问题，就是上一期 WeChat 里边问的那个问题。我是一直想听听大家就是其他妈妈的这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会是跟我的一样？结果呢，我听完了以后没有，好像跟我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就想看看我自己。 和女儿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两个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问题的？首先他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从幼儿园幼稚园开始到中学，来美国之前都是在他的国家受的教育，就是不可以差别性的对待任何人。
嗯，
这个差别性，差别这个差别词的意思就是歧视，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任何人，无论是还是外国人怎样。所以他心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观念形成。然后来美国呢，我也跟他讲有可能会遇到，哦，我说有可能在美国遇到的可能是要比你在你的国家遇到的更厉害。他也没在意，因为他高中啊什么都没有事儿，高中啊反而他跟同学都相处的非常好，学校的老师啊朋友啊都非常好。到了大学的第一年他有遇到，然后我就跟他讲，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说别人有这样的言语，然后我就说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回来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从小受过这个教育哈，首先这个差别对待别人，歧视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在他的这个道德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我说你也知道。另外呢，首先就是说你自己不要歧视自己。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也看到过，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人，你会心里有产生不平衡，不就是比较愤怒的感觉。你不能自己，首先自己要不能歧视自己。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的女儿怎么理解我的这些话的。后来她去学校，回到学校以后，之后又有，就全都是女孩子了，男孩倒是没有，全都是女孩子对她这个语言上的这个这种说法、说话什么的行为，然后他就选择正面刚，他选择正面刚，他就说请你把刚才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对方说又怎么了？请你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再说一遍。对方说了，好，你说了吧，我们去校办公室，你当着老师的面或者校长的面，你再讲一遍。不敢去，对方不敢去，有那么两次。好，你不敢去是吗？那我们去体育馆吧，体育馆见吧。完，对方也不敢去。有这么一次到两次之后，还有一次是因为，他们一个年级系的学生做一个 project， 我不知道做的是什么文案，就是有关老师的，对一个老师的一个文案。但是他看了一下，好像对这个老师也有不尊敬和这个歧视的语言，所以他说我拒绝，我不跟你们在一起做。然后那他们同学就说他说你说我这也好，说我那也好，我拒绝，我不跟你们在一起做这个。当学校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就跟他说，虽然你没有完成这个文案哈，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文案的内容你没有完成，你没有去做，我依然学校给你100分。就从那以后，这些凡是这就是总是那么几个女孩子了，对她有这个言语上的这个差别也歧视，从我就开始见了她躲着走，再也不敢。我说你是选择，她说我选择正面刚，我不回避，因为我将来还要遇到进入到社会，进入到工作岗位，可能还要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躲一次，我总是这样的躲，总是这样的忍。越来人欺负人就是这样，总是欺负那些软的、害怕的、不敢反抗的。所以说，我不知道我的女儿这样的理解，不怎么样理解我的话，我不知道她这样的做法有没有益处，可不可以帮到其他的妈妈？我觉得首先就是，自己不要歧视自己，不要怕。
我你认为呢？你在现在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确定他这样做好不好，这个意思吗？
现在我觉得一开始我不确定，后来昨天我们两个还有聊天了，我说那现在有，他说从一年级以后再没有了。反而那些欺负我的人很怕我。因为我总是把这个问题拿到台面上来讲， 如果他欺负我，我要躲到一暗角落或者躲回宿舍的话，他们会没完没了的追过来。所以我就是拿到当面讲，你再说一遍，你再说完了以后，行，那我们再去校办公室再说，你把你的话重新讲一遍给老师。他们学校是非常，对这些是非常严格的。
好，那刚开始你想他这样做，你会有一点concern，好像
我有担心，
你有担心，那为什么你担心呢？
我担心会不会你这样的话，人家会更群起而攻之啊，这样的反而不是，很多同学站在他这一方。
嗯哼，
完了我说都是什么样的人，他说都是女的白人。我说男生呢，他说男生没有。他说反而欺负那些以前欺负我的人
你本来担心的是他的后果，你担心女儿。对，但是后果呢却是好像把他理直了，好，就他知道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了，对不对？
对，
好哈呀，好，那如果说我的话呢，哈，如果是我是一个妈妈的立场的话，第一个，我的女儿有没有跟对方一般见识啊？很明显的他不是那个想像对方这样去欺负别人的人，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好 ，OK， 好。那么他并不是用对方的方法来报复他们，
没有，
他是站出来，我要去面对我的问题，解决问题，
是
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没有违背任何的真理啊，就是只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也要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啊，这一点的话也要学习，对我来讲，
对，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如果他依靠神，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哈。因为这种事情不是好像一个公式怎么样就一定是怎么样，好，那有时候也要进退，也要有一些智慧，好，所以呢，他知道说，我为正义而站起来的时候呢，我要有神做我的后盾。可能这个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啊。那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啊。好，大家请发言哈。如果那是你的孩子的话啊，上次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吗？阿日莎，上次你
在吗？我在。
啊，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很好的是。大家谈到说，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怜悯人，好，我不想被对方压，好像被对方欺负，或者是让我屈服，我不想这样。但是当我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不要失去我那个连续的心，好，就有点像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要行善，然后常常有些人就会被因为行善就会被就吃亏了，有人就不敢行善，这样的话也是。就走向极端了呀，也上次有谈到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很好，哈哈。我个人，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个人这种处理方式没有任何跟真理有违背的地方。
师母，我有听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当然这个妈妈她不信主，就是她的孩子是在初中，那她说在学校里边就是有这种。也是在亚洲人嘛，他妈妈就是说让他就是你要 stand up， 你要顶回去，然后他就跟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因为他们也不信主，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是说完全就是因为你从你的角度来看是比较正的，但是他就是有一个那个黑人的一个孩子，结果就他们常常有这个冲，结果那个孩子又高又大，就把这个孩子给打了，我可是打得很那个，我第一次看到才明白什么叫鼻青脸肿。那妈妈当然就很心疼说，因为他是在就是一个附近的一个公立学校嘛，那他就去报警怎么样的，后来呢那边就是好像学校也说那你还是要去找校警，那这个妈妈那当然看着儿子这样就很心疼，他就问我该怎么做，那我也的确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智慧，那我就他已经去找律师什么的，我说那你就这样的去做，那我说我也为你祷告，但是呢就是说他在那个处境之下，因为在这个就是因为 我是有听，第一次有听说这样子一个部类。后来我说，那你要不要把它转到一个转学，或者转到就是附近的一个 Christian school， 起码这种情况就是这种身体上呢是没有。他就是他说，因为他给儿子说，就是你要 stand up for yourself。
嗯，
所以呢，但是这个现在结果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那他很当然是妈妈很心疼，也很气，就想说那个对方一定要遭受到这个惩罚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后有一个结果这样子。
是，我想这也是刚才你讲这个例子，也是刚才阿日莎在担心的，就说会不会当把孩子这样处理的时候，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哈、啊、这种压力或怎么样？
对。但是我想他就说，因为这个学校里边，他就说学校就是可能想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那个环境。所以我说，那你也改变不了大环境跟学校的沟通，那你有的时候你只有几个选择，或者你就是说你就是不也不是很好，因为这个大环境嘛，我说你惹不起躲得起，那要不然你就给他换一个学校，因为他也怕孩子继续去那里上课会被那个人更多的报复这样。
是的，这个会有，
因为他是而且他是初中又是男孩子、那种暴力倾向啊，学校这样的，
呀、这真的是难到这边来哈。那我先啊补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真理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以善胜恶哈。那善包括什么呢？弥迦书告诉我们的哈，谁会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什么叫做何为善呢？善就是第一个。行公义，善包括公义，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孩子后面就好怜悯啊，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哈、我们说以善胜恶的意思不是说哎呀啊没关系啦，吃亏一点啦、就是息事宁人，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善本身就有公义的啊，但是呢它跟怜悯的心、饶恕的心，还有跟神同行，做神要我们做的，这个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刚才刘磊提到那个人没有信主，那就是比较为难了哈。那我们有信主，我们是有原则的。还有谁是想讲什么吗？我听到有人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从神来的智慧，因为很明显这两个案例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阿日莎她的女儿其实算成人的。但是他有两个方式，我觉得他处理的很不错。第一个就是说，虽然他在遭受一些这种状况，但是他自己本身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who she is， 然后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原则在那里，然后他知道说他是怎么对待人家，所以他也觉得说我应该要被这样尊重。所以这是互相的，就是说他是出于他先尊重别人，而不是说是很多人是相反过来，就是说只要求别人尊重我们，可是我们并没有对，所以他是这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虽然说他跟这些女生是正面杠，可是他把事情交给学校，所以那也很感谢神，就是说学校的处理方式是公正的。是站在正义的方面，所以他这件事情就是很圆满的，就是也有神的恩典在里面，然后就是好的结果。那可是刘磊这个讲的这个，第一，我是觉得说第二个，他这个完全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个年龄不一样，他等于是小孩子，所以你小孩子处理的状况，如果孩子回来，当你是在 middle school， 甚至是 high school， 你未成年，或者是小学，只要你有这种状况发生，家长第一个应该先去跟老师沟通。但是 middle school 你已经没有一个班主任了，小学有。那如果说没有班主任，那你要找那种 assistant principal。他是或者是 guidance counselor， 他就是他有他的处理的一个方式，对，你就一节一节的递上去，然后你看学校给你的这个方案到底有没有符合你的，当然他也不可能做的就是完全符合你的期待，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说学校的态度是怎么样。如果他还是很敷衍什么的话，那这个就是真的是要有智慧啦，要怎么去，就是说 你跟他正面杠，可是你也要看对方的状况，因为很多人他怎么讲呢，这个不是，我们不是说以种族，就是说某个那个肤色的人种就一定会这样，但是你也要看这个学校的学区，然后还有看这个跟他有摩擦的这个学生的状态是什么，因为他可能他跟人家的相处就是用肢体，就是用暴力，所以这个真的是要从神来的智慧。那如果说譬如说如果是坐校车发生的事情，然后你找学校处理，可是你还是因为学校也只会说好，那我就把这个学生让他一段时间不能坐校车，但是也只是很短期，三天啊七天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如果是长期坐校车，你还是，而且那个孩子因为在没人看到的时候，而且你那个校车上面司机他没有权利去管教这些孩子，所以你就变成说还是会有这种现象。那很多那就变成说父母你要不然就转学，可是真的有必要为这个事情转学吗？那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那父母可能就是要辛苦一点，就是要就是就不要搭校车，要接送孩子上下课，就是可以有，就是但是你如果是在教室，或者是他是跟他同一班吗，那也许可以请求学校是不是还有别的课，别的老师教同样的课，可以到另外一班去，就是尽量，对啊，就是真的是要神来的智慧啦，因为要不然自己凭着自己的，哎，凭着自己的方式，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比较不好的状况发生的。
我想如许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多一点的去了解哈，就是这个知识方面，因为终究呢，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文化，到这个是异国的文化的时候，要去被接纳，还有接纳他呢。事实上，我们要有多一点的这个学习哈，所以呢，才不会有更多的结了哈。那我觉得如许在提的是，我们要了解到，那基本上呢，就是要有他的次序，他的全并性的处理哈。刚才阿日山的女儿是在处理问题。那我现在再加一句对阿日山哈，就说我们身为母亲的这个心里面的担心呢，一定会有的哈。那我们就为他祷告，每天为他祷告，让他不要遇见试探，救他脱离凶恶哈。我想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啊呀，很好很好。那个如许这样跟我们做一点他的那个好，很好。嗯
哼，然后师母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像上一次他们。很多人就回应说啊，眼睛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一点幽默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说实在话，这也不能怪人家美国人，因为他们本身眼睛很多人就是他就觉得这样，而且小孩子嘛，有时候他调侃，那你说他是恶意的也好，或者是，可是我觉得我们怎么教小孩回应，也可以避免一些就是先解开这个结，就是有点把这个东西挡。如果说你每一次这种比较小的东西，但是你如果都往心里去，或者是真的是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那种非常负面的什么侮辱啊，什么歧视啊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反而会把一些这种其实可以
问题了哈，等
于说对。
到问题
就是他们有一种很刻板的印象，那他们其实你是、你用比较不好听的话就说他们其实是无知，因为他们对很多这种东方文化他们其实知道的很少。那现在是知道的比较多，可是大部分的孩子他还是对很多一些这种还是有刻板印象，但是在这种方面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幽默嘛，对不对、
是，我想那个刚才二十二有一个原则很好哈、他说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接纳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对自己呢，等于是有一种感恩说，说、我就是这样，我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的那个立足点哈，不是跟人家比，而是我自己，我就是这样，然后我用接纳我的那个接纳， 来认识我自己，来接纳我，说这个是最健康的呀、啊、对对，是真的。Lucy 讲这个，他们真的有很多无知啊，就是很狭隘的，就是很狭隘的看法。好，那我们就拓宽他们的一些知识吧。有时候他们说，哎呀，中国人不是数学都很好吗？啊，有时候他们也会这样讲，啊，怎么连数学这样子？有时候像类似这样，拓宽他们的眼界呀，请讲。嗯，
对，还有就是那个，如果遇到的不是带攻击性的语言的话，其实可以幽默的对回过去。上次就去年还是前年，有去年来着，有个女孩，就我在吃饭食堂的时候，跟我女儿说，一白人女孩，你可以，她以为她是韩国人，她说你可以回韩国去了。然后我女儿说好啊，我放假了我就回去。其实遇到这样的语言的话，没必要跟他们就说是正啊啊，就是幽默的方式，好啊，可以啊。
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没有那么的反应能力那么快，哈，
对，
那孩子如果有受伤害的话，我们也要去帮助他梳理一下，哦，呀，因为他才会，这样才会跟我们讲啦，呀，是，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哎呀，我那时候怎么不会这样回答？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不是吗？哈，哦，是的，是的，呀，
其实这样的话回给他，反而对方觉得没意思了，扭身走了，
是吧？嗯，是的，是的，就好像打乒乓球打过来我就接球嘛，啊，我就
对
是的，不要。不要以平常心来看他了，不要把他放得很重，这样这也是孩子要学习的。
郑梦云说的很好，就是有的人他没有那种幽默感，像我就是别人说什么，我两三天才反应出来，当时反正我是想不出来的。但是
是的，
就是说有的人他的确就是反应没有那么快，或者他就是很老实，他就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们可能做父母的一个是自己不要先感觉很伤害，然后也帮助孩子能够疏解，因为每个孩子特别不同，年龄段也不同，有的孩子他很小能够想的这么全面，这样我们就是淡化这个，就是眼睛小，我就说那神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啊，有的人觉得这个也很好看啊，不要加重他那种感受。
我喜欢跟孩子说，人家说这样你就不会变成，你也不一定会，你不会变成这样，人家说你多一块肉你也不会多一块，我常这样跟孩子讲了。好，那我自己的历程是这样子，我呢是一个以前呢是很喜欢用讽刺的方式讲话的，所以神也教我到现在呢我几乎就有点像不会用了，因为讽刺是针对人的，等于说那个心里面是就是好像你表面上你不攻击他，可是你是在嘲笑，有点嘲笑的意思，好像你听起来也不觉得，有时候讽刺他人家还笑一笑，你懂的意思吗？好，但是后来神就光照我，让我看到说那个心意不好，好，就好像你比别人聪明，然后你反应过去，然后别人反应不过来，然后你就觉得很有痛快感那种感觉，啊，那我现在是连用都不会用了，但是我以前是很能用讽刺的话去刺的人，人家还会笑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好，我记得是这样了。好，现在呢是已经神就光照我，所以就更新我了，我就不用了。对，我没有任何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恶意要去反弹呐，啊，要去刺伤对方了。那个心地是神帮助我改变的。
我就补充一个，如果不是那个反应很快的，我自己就想撒一点也挺好的，你去伤害别人的话，你后来如果神光照你，你总比被伤害呢，你可以去饶恕人，但是如果你伤害别人那种可能更难过去，你被伤害呢
Amen， 是的，
所以我就想说神，那我起码我不是那个伤害别人的人，那我就撒一点也没关系。
嗯哼，这个就自我接纳，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啊，我自我接纳。嗯哼，
听到大家分享啊，我就分享啊，很久很久以前呢，我们在一个祷告小组里面呢，主持那个祷告，那个姐妹就问，我们大家有什么需要祷告的拿出来呀，啊？结果有位姐妹这样说，她说她的儿子可能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啊，她老是让人家媳妇，就刚才听着其他姐妹讲那样，老是让人家媳妇的话，而且还打她，他我想求神的赐给我儿子有一种智慧或者力量，把全都还过去，好让那个欺负他的人呢以后不会再欺负他。
啊，
结果那就隔了一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又在祷告会就问了，哎，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啊？结果这个姐妹呢就很不是怎么样，哎，我的儿子还是让人家打， 我问他有没有还手啊，就他的儿子不但没有还手，结果呢这个姐妹很生气，就说他你为什么这样窝囊，不听我的话呢，可能他在家里也是叫这个孩子，你将以后呢这个对方的媳妇的话呢你可能要还手，这样可能这样。这个孩子不但没有还手，结果呢还是让人家欺负了这样。结果这个姐妹很生气啊，就说的孩子啊这个怎么没用了这样吧。结果这个孩子呢把拳头打在了妈妈的身上。结果这姐妹在想了，这为什么我希望他用拳头打在环境那个欺负他的那个学的孩子身上，为什么他反而把拳头打在我身上呢这样吧。结果那个姐妹呢我们就为他祷告了。你看这个姐，有这位主持那个祷告会那个姐妹对她讲，我们要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我们所祷告的事情要仔细的想一想，怎么样向神祷告呢？这样嘛，再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又来分享这件事情的。结果这位姐妹说，她说只要向神祈求，让气给她儿子有力量还进那个欺负他的那个同学的身上，他说这样是不对的。结果呢还是刚才那个艾瑞是这样讲的，他结果呢都是学校里面把事情告诉那学校的老师，结果呢事情反而处理了啊，反而处理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我们是不是向神的旨意去祷告，有时候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或者用我们的血气去祷告的话，神有时会不听我们的。结果这个是我这真实的故事，但是在别的教会，不是在这里，真的
是大家都把我们收齐了哈，所有资料收齐了。那基本上呢，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神是伸冤的神哈。那不管怎么样，孩子面对什么，父母亲也都是很爱他们。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要有智慧啊，那个智慧。然后呢，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也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哦，要为我们不要进入试探，啊，那有时候我们用的方法，如果是魔鬼使的那种计的话，那我们就进入试探了，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我想这个是面面俱到的一个祷告，是的，很好，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哈，啊，
我想也分享一些我女儿的一些问题，可以吗？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其实前一段我小女儿她回来有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她做 bus 的时候，就是会有高年级的，就是七年级还是反正是其他班级的那个一些女孩子嘛，她就会笑她。她当时也很好像很受伤。她就笑她说，为什么你会跟我们不一样呢？为什么你的因为我女儿小女儿她的那个毛发比较旺盛嘛，就是手跟脚她会长得比较多一点，跟她姐姐会不一样嘛。然后那个就高年级的那个女孩子就笑她，她说为什么你长得这么多，你好像个猴子一样，就笑她嘛。当时她就没有理会他嘛，没有理会这个女孩子的回应。然后好几次他没有回应他之后呢，他就好几次一直一看见他就要笑他，然后还讲一些反正很不好的话语嘛，然后让我女儿感觉很受伤，回来就问我，妈妈，我为什么会长这么多的毛？他说别人就笑我，他说跟猴子一样。他觉得自己也好烦恼，也好像很受伤。我说你怎么回应他了？他说我没有回答他。我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啊。我说你要正面的回应他。你说这也是正常现象啊。其实有的人只是长得多，有的人长得少，这也是正常现象。这不应该是你笑我的一个事情。我说你不能这样子让他一直讲，让他一直讲，他就会，你不回应他，你不回答他，他就一直讲，一直欺负你，一直作为一个话题。每次上到这个 bus 上， 你就会被他笑，然后笑完别人孩子也跟着笑，然后你就会那个嘛。我说你要正面回应他，你说这是正常现象，医生都说你是正常的，这不是什么一个特别的事情。然后我只是这样教他哈，然后之后我就为我女儿做一个祷告。哦，因为作为母亲，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被人欺负嘛。
嗯，
那我有当时我也问我女儿，我说他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告诉那个 driver 嘛，就是说司机嘛，不是司机在车上嘛。我说应该司机要制止啊。他说司机不管这个事情了，他不管这个事情，他说。我说这样子嘛。然后我就做一个祷告，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说神啊，你那我女儿要有智慧的去正面回应这个女孩子，你圣灵也赐下，让她知道她这个女孩子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对的，她不应该这样子去那个。然后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了。我也没有在老师去学校啊什么找老师方面，我就交给神了。然后过了一段，我就问我女儿，哎，这个女孩子还有欺负你吗？她说没有了。她说我跟她不坐一个 bus。我说那很好。她说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间段不一样，她说她会早走。早上这个巴士他就不跟他一个巴士，他说。然后我有的时候也跟我大女儿讲，哎，你妹妹被人欺负，你要帮你妹妹啊，你不能让别人一直讲你妹妹，你也要帮她一直回应啊。之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没有。
那你大女儿怎么跟你回？
她说我不知道怎么讲，她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她也跟我不一样。
我想孩子真的不晓得怎么回应了，真的是。那我们就教，就像你教他这样，是是。那你是要跟我们讲，你有什么问题吗？还是你在描述这个事情的？
没有，我只是想咨询我这个做法对不对？我就是叫我女儿要正面回应，不能别人讲完你就不回应人家，那别人就好像一直欺负你这样子。
呀，我想孩子不知道怎么回应了。那你跟他这样，你等于教他怎么回应，这个没有什么，对我来讲我没有认为有什么不是的，本来就是这样啊，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啊。你们是没有看过你们是就是有意思说你们怎么见识那么少呢？呀，我想那是一个很正确的，就是我就回应你好。那有时候呢，如果我不想听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跟对方说，你这种话是很不 kind 啊，我不希望听到这种话，可以跟他做一点一点的一个好像说我给你告诉你我的感受是这样子。
嗯哼。
呀，不要回避了，回避我觉得对孩子的
话。对呀，我就是告诉他你不要回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是的。嗯哼。那刚才你也了解了，如雪讲到说那个司机是不能帮孩子解决他们的纠纷。
我可以想到说，就说这也是小孩子学习的地方啦。但是我就想到两句说，要怎么教这个知平的女儿去回答。一个就是说，有那你就说，就是神就是照我这样子。然后有一句经节，如果你女儿背出来的话，我觉得挺不错的。就是那个中文的，我刚才找不到，英文的就是那个 I'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那个经节我觉得孩子背下来，然后你回就是很温柔的这样回答对方。然后第二个呢，你还可以跟对方说，你说那是因为我不刮毛，因为我可以告诉植皮一个秘密，其实白人的毛比我们中国人的还多，他们只是他们都有去除毛。
我在想哈，植皮我这样想的哈，因为刚才那个如雪也提到这个，其实毛多的是西方人，是白种人啊。那他们可能有一种想法说，为什么你有毛不刮了？其实他们是这种觉得很不寻常，就是有毛就要刮掉，女孩子就是要把它刮，有点像他们那种美容的一种方式，一种好像就是那个 体面上的一个方式啊。
可能吧，我小女儿也要求，意思说我要把毛刮了，意思说看着很难看。我说这是正常现象，干嘛要刮？
哦、oh, no, 你要了解到哈，芝萍，你要了解到你在这个文化里面，好，但是文化，所以你要有一些东西是要入乡随俗的。但是他如果不刮，如果你的女儿很觉得说我以此为荣也没关系。可是我在想，那些人会特别注意他的毛，是想说为什么你有毛不刮？我是认为我是就着刚才卢许提到这一点哈。我知道美国的女孩子呢，她们买那种在刮毛的那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呢，啊哈，不像我们东方人，就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根本就看不到啊，
嗯，
有的会笑说，哎，你怎么不毛之地，类似这样啊，那可能有意思是说，正常他们的处理方法是我们有毛，但是呢，啊，我们要刮，为什么你不刮你的毛？可能有一种感觉好像。对他们来讲是不顺眼的、啊，不、啊、我们平常生活就是要应该要刮这个毛这样。所以如果你的女儿她想要刮的话，如果她认为她要刮的话，我是认为说，我这样设想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了。我认为说，其实让她去入乡随俗做这件事情无可厚非。嗯，
但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你刮的话，她以后会不会越长越多，还会越长越长？
当然是会呀，会有助长的那个，当然是呀，
嗯，
就是一定要一直像你有这样的一个天生的话，他就是一直要处理嘛，等于是一种处理啦。嗯哼，
我女儿的话，那他们就是不穿短袖的衣服，
嗯哼，
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还有就是关于就是说这是你天生的，嗯。人的这个身体上的情况哈，那我们家那个老二的话，他是有脸上有胎记，
嗯，
而且也随着年龄，他不是说越来越退掉，而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大。
嗯，
从最开始的额头上到现在的话，已经大过他的脸的四分之一，还甚至说。会影响到眼睛的视力之类的哈。嗯，我记得，嗯，我对他的话，我就是说一直挺愧疚的。嗯，但是也不知道就是你就说神为什么就给了他，这样的这种胎记特别明显，很黑，而且也不均匀。嗯。有时候在一种角度上看的话，你看着就像不晓得的人哈，他可能会觉得像一下子见了鬼一样。说句难听一点，挺是，就是说做妈妈这么说的话，你知道我是真心实意跟大家分享。
嗯，
那他两到三岁的时候，他从小就是一个很会说话、很开心的孩子。但是两到三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经常，突然间我就找不到他了。然后呢，我也像个侦探一样，我会去找他，很轻的去到处几个房间找，就发现他经常在外公外婆的那个房间有落地的那个，就是衣橱是有落地的窗，他就在那儿。特别的恨的，就是特别仇恨的，很不 happy 的，就在那儿偷偷的看。但是他又很敏锐，如果他听到一点声响，他知道可能有人来，他转脸，他又是给你一个天使般的笑脸。他就是特别会，他就把他的这种心理那种情绪啊什么的，就是。挺压制的，而且他在我们面前是假装他 happy， 但是那段时间他其实是对自己有很大的，就对他的胎记是有很大的恨意，而且就是在外面经常会有孩子笑他，经常会有孩子，有些笑他是存心的，知道他有胎记还笑，有些是就是你冷不丁小朋友看见了谁都会说一句，还经常有爸爸妈妈 看到了会说，哦，你这个孩子怎么摔了，你也不去帮他那个，好像到医院去及时治疗啊什么，还有的就是用这种话，甚至就是把我们做父母的都带进去。那个阶段的话，我心里面是很难受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帮他，他其实还很小嘛。然后呢，我大概就从4岁开始，我就带他去看医生，看看说有什么办法，到什么年龄阶段，我们可以准备就是开始攒一些钱，就是帮他把脸上的这一部分可以处理掉，因为是越长越大，到现在是越来越明显的。可是到了7、8岁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会有人不当心的说。但是那时候我们去带孩子去 Christ Fellowship 一阵子，有几个美国的，就是美国人的那个教会里的人，他们看到他很可爱，但是会忍不住就说啊，你摔了或者怎么，那我就跟他们解释。随后有几位家长就，他马上就意识到他们说错了，然后他们接下来其中有一位就好像跟他特别有缘，他就说了一句，哇，this is 就是 kiss from God，就是说神特别爱你，亲吻你。然后这句话，我想真正的打动了我这个老二。从那个以后，等到我们都已经 ready，就是要在他10岁之前要给他做脸的。他大概7、8岁的时候，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妈妈，我不需要。”然后等到我们要已经跟医生约好了要去做，他才正式的跟我说，他说妈妈，他说如果把这个去掉的话，他说神给我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记号就没有了，他说那我就不是我了。所以从那次之后，女儿的回答也帮我就是释怀了，虽然我现在说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或者说也有点感伤，可是呢，她也帮助我放下了，就是神爱每一个人，今天这个人有胎记，明天就说其他的孩子可能会有其他的就是神给他特别的，对吧？有些是特别的恩赐，有些是。可能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因着这个不完美，如果能够让他记得，这是神爱他给他特别的礼物，让他记住他是很特别的。其实我觉得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如果他真的他的脸很完美，我们家老二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因为他的这个不完美，他就不可能上到杂志的封面，他就不可能，也许就是他小时候的培养，可能就不会往他现在这个方面哈。但神让他有这个不完美，他可以去探索他其他神给他的恩赐。所以到现在的话，我就其实我这么多年我还是在观察他。我发现他能够，一是可以幽默的对待别人不太知道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人会问的哈。二是就是他非常坦然了，他也许就是有时候会把他的头发稍微的，以前小时候遮他那一部分会遮多一点，到现在的话，他就是已经就是完全的敞开，那就是他。人的一部分是神造他的非常独特的一面，所以他就，我想就说，不是从自卑到，也不是自，而是很平安的、很平静的对待他，神给他的一个这样的不完美。我不知道能不能说给这边的姐妹或织品友，就说，我二女儿也是毛很多的，那她的一个办法就是他不想，他也不想说为了这个问题让别人笑之类的，对吧？但是呢，这也是对他来讲，他都能够接受他的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胎记，那一辈子的他也不要，他已经是很坚决的不会去做任何的这个手术。 那他也很坦然的面对他这个多毛的这个事情，他就是他也比较怕冷，他也不是说很怕热的人，所以他就穿长袖，好像对他来说就很简单的就解决了。我呢也只是说就是从旁观察，我发现就是从他那个胎记这件事情，我学会了。有时候就是慢一拍，慢一拍，先把着急就是放在，其实心里是着急的，也甚至很敏感，但是就把那个自己先藏着掖着，或者把舌头就先咬住，就这样，然后再慢慢观察。不是说我就不是，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就不跟孩子去想办法商量或解决，不和我先生商量说怎么解决。但是呢，我先在旁边，就是先等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感谢神，这个事情就是在有时候不经意，好像神就派天使在边上说了一句爸爸妈妈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哎，孩子就真的就是一就是。突然之间就让他豁然开朗。
Amen,
Amen. 哎呀，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非常好，感谢啊，谢谢主话。那我觉得我先回应一下哈。我刚才一直在讲，让我的孩子能够连接到神，然后呢，让他依靠神，这是我们父母亲最大的放心。刚才Grace 那个高阳在讲的是说，他本来是有忧心的，然后后来也在操心就怎么做比较好。那他还是用心，他现在还是很用心，就注意到他的需要啊。但是呢，我们也是从自己在学习跟神的这种啊依靠的关系哈、啊。然后那个跟他讲说，哎呀，那是神给你一个特别的很深的亲吻，那个描述方式哈。啊，我认为那个人的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啊、我觉得那个话的智慧啊，他可能也不是刻意要设计这样讲的啊。那但是呢，我觉得那个话就是神会对我们讲的话的那个能力，就是像这样啊。我觉得很那个哈，很实际的一个分享哈。那在中国呢，我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我们的同工，我们有一个在成都有一个啊这个舞蹈群体的一个同工训练哈、啊，那他们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姊妹，就是她的半边脸哈、啊，半边脸就是完全是胎记，她的女儿大概四分之一啊，那我们从来不晓得女儿有这样的一个胎记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是同工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同工呢，有一天呢就回来之后就发现她那个胎记呢已经变淡了，她就去处理了，她就让那个美容的那个。处理的哈，那后来呢，他也把女儿带到我们那里来，要让他妈咪帮他施洗的哈，女儿啊信主了，施洗了哈。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女儿呢，她不在意，她就没有想要处理这个事情，这样，所以就看到说，重点不在于说到底要不要处理啊，而是说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让自己得到一个平安啊，让自己有自由的心。然后有一个后盾，有神的心，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投靠跟依靠，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啊。我想每一个人的学习都有不同。我有一个那个孙子哈，他的生下来右边的就没有那个淋巴腺啊，天生就没有淋巴腺，无形中这个手就肿得像啊像一根棍子一样啊，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刚开始的话啊。儿子特别是媳妇一直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他做移植哈，就接那个其他的淋巴腺的手术这样哈。那也是在估计说多少钱啊，怎么做啊，在哪里做过成不成功啊，类似这样。那后来我也看到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也在，孩子也在长大也在学习啊。所以我身为一个奶奶，然后他们的父母亲的可能也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把我们不能做的，我们无力的就交给神，然后让神成就那个最美善最可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感谢主，非常好，感谢主，很好的那个 这些实际的例子哈都很好。好，还有谁要补充吗？
哦，师母，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的立刻胡哲，就是他一生出来没有四肢的那个宣教士，他有一篇文章，我想要在这边分享。他上那个，因为立刻胡哲他一出生就是没有四肢，之后他说他年幼的时候有在就是疑问，就是在询问神，这个跟神说他这个困惑。到后来他读到一篇经文，是约翰福音9:1-5，就是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罪呢？是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得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那个立刻胡哲他是说，他读到这个经节他就释怀了。他说，改变我生命的不是主医治的人，而是改变我生命的是盲人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没有阻止耶稣创造奇迹。所以他说，无论上帝是否医治了自己，无论自己是否得到了神迹，它仍然是一个奇迹，是最伟大的奇迹。正是灵魂得拯救，认识耶稣，并帮助其他人知道神爱世人的奇迹。嗯，
哎，哎，妹，谢谢，谢谢。嗯，刚才有一个点哈，我觉得我们在帮助我们的孩子时候，真的是很，他们需要成长的哈，就是。就像你要接一个球的时候，球打过来说你要接它，不要躲开。那接的时候呢，不要往我们的心脏的部分一抱，用力的抱，可能会受内伤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当中需要有这样的被教导被训练。好，那么当然首先父母亲就像刚才我们谈的说，不能，我们自己就要有，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是不一样的形态而已。那我们要有一个从圣经来，从认识神的角度来啊，到现在已经练就了一些我们的智慧呢，用这个来引导他们。他们很需要跟我们谈，很需要我们去同理他的心里面的感受，很需要让我们给他一些智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关心到的一个角度啊，对儿女们关心到一个角度。
哎，师母。
是，
事实上我小女儿在上刚上幼稚园，她第一个幼稚园的时候，她也有就是被学校小朋友们就是孤立一阵子。那她学英文比较晚，她英文学英文之前她全部都是中文的。那她4岁去幼儿园的时候一点英文都不会，所以她一开始都没有人愿意跟她玩，都没有人喜欢她。那到后来我就发现老师也没有帮助他，老师也没有协助他解决他在班上社交的问题。那有一次我去接我女儿下课，我就比较晚离开，我就询问老师这个问题。那那个老师，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事实上在美国我们是没有帮小朋友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我就说，那老师你可不可以在学校帮忙说，跟小朋友说要帮忙新朋友啊，要帮忙新同学这一类的话。他说没有，我们在美国是不会鼓励孩子做这种事。我说哈，没有鼓励孩子行善。我就一副眼睛睁得很大，瞪着看着老师。老师就跟我说，妈妈，事实上我们会教小朋友，我们会告诉孩子，你要有自信。你当你 enjoy 你自己的时候，你很享受你自己的时候，别人就会慢慢的觉得你很有兴趣，你很好玩，他们就会慢慢靠近你了。那我说，可是小孩子会孤单啊，小孩子会觉得人家为什么不理他啊，他会难过啊。他说可以的，小朋友可以教的。那我发现老师好像坚持就是不要引爆我女儿这件事情。 我就祷告回来，我就很难过，我就一直跟神说，神啊，我是不是送错学校的呢？可是我想说还是 preschool 嘛，不是公立学校嘛。之后我就也很祷告，后来有反正祷告完之后，早上要抓扶我女儿的时候，我就跟我女儿笑脸，我就比那个两个大拇指，之后笑眯眯的跟她说，妹妹你可以的，你很棒，你可以，而且你要每天笑眯眯哦，让小朋友觉得你是 friendly， 你很 nice 哦。就每天抓off 他的时候，就跟他比大拇指，笑眯眯，他就跟他说，你要对小朋友很 nice， 他们就会觉得知道你是很 nice 的人啊，你不要每天哭丧的脸啊。之后他们就觉得你很奇怪的亚洲人，因为班上全部是金发的嘛。啊，后来感谢神，过一阵子老师好像看到我很努力的抓服他，就鼓励他 hug 他，给他笑眯眯。之后就是有一些孩子就慢慢就跟我孩子做朋友了，而且那些孩子还是班上比较有势力、比较有 power、有影响力的孩子，跟他做朋友。所以我的女儿到后来在班上就有朋友。可是有另外一个女生，白人女生就很奇怪，总是喜欢用树枝追打我女儿。之后怎么样，即使他在班上有很多慢慢慢慢有朋友了以后，但是那个女生总是就喜欢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就欺负我女儿，就私下就戳她弄她弄。之后我就觉得，我又跑去问老师，我说老师，这个学生你们那个孩子都已经有肢体动作出来，你们不动作吗？老师就说，好，我们会注意一下。但是那个老师也很奇怪，那个老师只跟我说我会注意一下，也没有跟我说那个孩子是错的。之后我就觉得奇怪，在美国怎么都是这样，那么奇怪。那后来我就故意去跟那个欺负我女儿的妈妈做朋友，我就故意去跟，就是跟她聊天啊，讲话啊，对她笑眯眯，很 nice。之后我到后来发现，我真的要帮那个小女孩祷告，我要释怀他们，是因为她妈妈很奇怪，她妈妈就给我感觉她不是基督徒，但是她就是很没有安全感。之后讲的话题就是很世界的功利主义。那之后，我没有跟他说他的女儿欺负我女儿，我没有讲，我只是想要了解为什么他的女儿有那么奇怪的行为。但是从跟他交往了以后，我觉得他的问题挺大的，所以难怪他女儿那么奇怪。那我也不懂老师为什么不引爆，我真的觉得老师很奇怪，可是我还是让我的孩子在那个学校读完那一学年，可幸好是幼稚园。但是我只是觉得就让我有一个心，就是觉得说父母要健康，父母要健康，真的孩子还会比较健康这样子。
是是，我想这个里面也是啊，掺杂到教育里面哈，还有就是东西方一种不同的固有的一些理念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讲到特殊教育，就是一些特别的像过动啦，或者是有自闭啦，这些孩子哈，那其中有一个到几年以后的转折点呢，就是特殊教育的一个方向的改变，是要让他们进到正常班，帮助他们适应正常人，等于说他们从正常的孩子学习什么叫正常。所以那个转变是，以前是把特殊教育就放在特殊的环境，让他们特别体谅他们，特别个别的那个也是了，那个也是这很需要啊。那来到学校教育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有班级嘛，不是只有个别像我们在家里面那个哈。其实我们对于一个特殊教育，不是要保护他们，是要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面对适应这个跟我不一样的环境。所以你刚才讲这个理念呢，就比较属于西方人的。你那个老师应该也是比较年轻辈的吧，是不是啊 Monsieur？ 大概几岁的老师？
很奇怪，他没有，他很惊艳，他的两个儿子都上大学了。
OK，
他是白人老师。
OK， 好，东西方有这种不一样了。西方的妈妈看到孩子跌倒，起来起来，你可以的，那我们就马上过去，有没有受伤啊，我把他抱起来啊。我们这个是很明显的不一样。好，那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原因啦。好，那些老师呢，听你这样讲说他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那他也没有说跟你辩驳，我觉得也是他们的风度了。哈哈， 那我要让你知道说我了解的从这个特殊教育的角度的话，他们有这样的变革，就等于说一开始是属于把它分出来教育的，但是后来他们就发展了一个只要不是很重度的或者是不能逆转的，有些是可以慢慢逆转的哈，他们一定会把它放到正常班去，让他们去学习，就是让他们就把自己的情况正常化，不要让好像我更加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建设啊，这是我了解的，哈哈。但是有一点，Michelle 很让我们学习的是，他就是连接在神那边为他祷告啊，然后用他知道的这个方法来连续的，他有连续这个孩子的母亲的情况，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呀，帮助我们自己先释怀啊。是在神那里都有答案，一定有答案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学习的啊。
师母，我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就刚刚听之平讲到他女儿这个事儿，因为我有同样的经历，所以呢我就想以我的经历啊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有一点帮助。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就是脸上长的，有身上倒没有，脸上有。所以呢其实我就很小的时候，就七八岁以后就开始在那个嘴唇上面就有那个汗毛啊，我们小的时候讲就颜色很深，就像胡须一样，就像就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哈，还大家还不像现在这些人这么的命啊，就说这么的不礼貌了。但是就当人盯着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害羞，特别的无地自容。所以呢我也跟我妈妈讲，我说我要拔掉哈。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说，你越拔越，那个时候吧还没有这个刮毛的这些这么好的器械啦哈。好。但我妈妈就告诉我，就说你要拔的话越长越多，她就说一些可能是吓唬的话，就说长得比男的还多哈，那就一直就没有，我就不敢去弄了哈。但是这个呢就一直就成了我的心理障碍，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丑。就说人家还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盯着我多看一眼，我就会把头低下去，就觉得这样回避别人的眼神就不自信，就这个实际上到其实就是一个荷尔蒙的问题，到年龄大了三十几岁莫名其妙就消失了。但是在我青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就因为不知道这些，我觉得这个就带给我中亚。但我现在我也理解，如果我认识神的话，知道我的价值不是在人的眼睛里的话，我知道这个不会是一个任何对我心理造成伤害的原因。我也知道基督耶稣可以挪去一切物质上就是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些带来的这些压力哈，我也相信。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是没有这种能力去承担这些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还没有跟基督耶稣真正的有连接。所以呢我后来我知道我女儿来了以后哈，她实际上那个时候也十三四四岁了，但她就比较怎么说呢，我小时候也用我妈妈的话告诉她，就说你不要去拔哈，我也怕越拔越多，因为也没试过哈。但是她就不怕，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拔那些汗毛。但到美国来了以后，他有同学就是美国那些女孩子就会告诉他，就他们也有些，当然他们不是长到脸上，他们长到身上，就像刚才高阳姐妹讲的哈，还是如许我记得，就说他们会用那个刮毛的那个东西来去掉哈。所以我女儿后来我又跟她分享到这一段的时候，她就说她就一直就用刮，到现在她都二十几岁了哈，还是用那个刮。她就告诉我一个话，就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她说在这种 culture 哈，在这个美国人这些女孩子的眼中，你如果不去除掉你脸上或者身上这些汗毛，当然你如果能穿长袖长裤当然可以的哈，但是你没办法不得不穿短的话， 要露出来的话，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就像人不洗脸一样，他们觉得是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不尊重，也是对好像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所以呢，我觉得哈，我就想，如果我的建议是啊哈，就是我自己的这种体面，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志平还是应该让女儿去，就是适应这个美国的这个 culture 吧哈，这个文化，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环境我非要跟她溜着，因为这个也不是很大的事嘛哈。不需要这么一定要坚持我自己的去让孩子莫名其妙的受到这样的伤害或者排挤。我觉得如果妈妈能有一些帮助的话，能够增加跟女儿的感情，女儿会认为你随时是真是可以帮助她的。
是是，我个人对于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有毛的这个看法，或者是怎么取消或怎么样，我的看法也是跟雅琴一样，对他们来讲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说为什么明明就有这个毛，怎么还在那面前还这么感觉好像不若无其事了哈。对于他们来讲，刚才你啊雅琴讲又好像一个礼貌了呀。好，那当然这种世代这个地方是很自由的。好，那如果说我们认为说我就是这样，那个我想别人等到那些孩子也会长大，你孩子长大后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再干扰了哈。但是就是说呢，不要变成因为这个事情就产生一个副作用哈，对于自己的不接纳啦，或者是对于对方的一个敏感的一种觉得一种好像一种伤害到不饶恕，任何就后遗症，好像把我们引向一个会想要报复，或者让我们不能释怀，这样都是不好的，对我们都是不好的哈。那其实我对于这个毛的事情，我的看法跟那个雅琴的女儿的看法是一样的哈，就是他们了解说，哦，原来人家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们就有一种尊重了，也是我是这样的想法哈。那当然不是我的一定就对哈，但是我的想法跟雅琴的女儿的想法就是没有那么想的那么严重哈。那他们只不过是没有一个正确成熟的那个跟女儿说呢，你这个可以，你知道吗？这个可以把它除掉，你知道吗？但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帮助对方。好，那我是认为，就是如果孩子不介意去用这个方法，那我认为说，当然他还小了，那个妈妈那么小的话，妈妈还是有主权去帮他做一些引导跟决定。好，但是我认为说，这是一种属于入乡随俗，不是是跟非跟对跟错的问题啊呀。不过要权衡一下怎么样的一个啊，就他会有得失啦，因为他已经是这样，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可以无可选择的哈。那么怎么样可以不造成一些后遗症的那个心理上更大的缺憾的话，是我们要有智，还是回到智慧